接下来是回忆，欢迎大家能够针对今天我们正道的内容有回忆。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回应？我想我来回应几点。第一点就是有谈到这个神迹奇事是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施行的，那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的结果导致了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有很多的人，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相信的，是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但是其有另外一种反应却是相反的，就是不敢贴近，所以表明的就是愿意相信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而且吸引了更多愿意接受的人，但是不愿意相信的或者有观望的人他们就在旁边，那不敢接近。我们了解到说所谓的门徒就是跟从的人，那跟从的人呢一定是不会离很远，一定是接近的，因为只有接近你才有可能去听这个教导者他要告诉你的话，你才能跟他交流，或才能够在他身边去听清楚他所要教导的内容。所以愿意接近的人那就是相信的人，愿意跟从的人，好，这都是同一种同一类的人。那另外一方面的人就是另外一些人，就是不敢接近。特别这里用的是这种不敢，也就是这种害怕，这让我想到说所谓的害怕也就是信心的反义词。简单讲，一个害怕的人他就是没有信心的人，胆怯的人。很奇怪的就是他们因着这些神迹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们不敢接近，不敢来结交，也就是他们也没有信心。他们并不是把这样的一种神迹当成是一种喜乐的荣耀的事情。按理来讲，如果是一个人他确定说这个神迹是从神那里来，尤其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会把荣耀会把赞美归给神，他们会很喜乐。那这些人他之所以不敢，或许就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神迹奇事是值得称颂的，也就是说他们就不认为说这一些神迹奇事是从神来的，因此他们抱着很大的怀疑态度。我们讲怀疑就是不信，他就怀疑说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有一种惧怕心理，到底这是从神来的吗？怎么会从神来的？怎么那一个人已经那位他们之前传的耶稣都被钉死了，他们会只知道他被钉死了，并不相信他复活啊？为什么他的跟从者同样的还能做这么多，跟当时那一位被钉死的那一位几乎是一样的，甚至或者更大的这些工作出来呢？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怀疑啊。因此这样的一种怀疑的心态，他们就是不认为这所有的事情是从神来的。那反面来讲，也就是说似乎就是认为这个好像不是从神来，也就是从恶者来的，或许有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就会害怕不敢接近。所以这样的心态非常复杂，对他们而言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亲近这些使徒，因此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真正的福音。 但是感谢神，幸运的是有很多的人也还是不因着这些怀疑来退缩，他们愿意来接受，他们愿意来领受恩典。我们看看这里十五节特别谈到的这些人，你看到他特别是一些病人，十六节也讲许多人带着病人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所以这些人都是一些可怜人，弱势的人，生病的，生病肯定是最可怜的，没有办法得医治，还有被污鬼缠磨的，这都是穷苦的人。特别他们的来源的地方来自于哪里呢？是四周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那看来就是说慕名而来，周围的人不仅仅是耶路撒冷里面，那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多人他就在观望，但是有些人他们接受，他们愿意听从，他们也把病人抬出来指望得着这个医治，那周围的人同样的慕名而来，可见他们已经被这个病痛，被这个污鬼缠磨的这种痛苦受得太多了，他们指望得到解放释放，太痛苦了，谁能救他们呢？在过去他们以所相信的听从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祭司长们所教导他们的，没有一个道理能够解决他们的这些困痛苦，对不对？素来从正规的这个宗教体系、敬拜体系里面，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病痛，他们被污鬼附着的问题。但是，透过耶稣基督，还有透过他耶稣基督所带领的这些使徒们的这些继承人，能够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痛苦当中的这些百姓，就好像是在死阴幽谷、在死亡阴影里面的这些人，他突然看到的像有光一样，发现了出现光芒，所以赶紧的就过了。我们现在有送病人比较简单，救护车打个电话马上就有车子运送，很方便。我们想想当时怎么运送，可能就是用一些简单的拖车啊，手人力或者兽力，或者就是人抬着担架之类的，是很辛苦的，是要付出很多力气的啊，路程上也不可能太近，所以蛮远的，也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他们不辞辛苦都来。最重要的是十六节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可喜的，他说全都得了医治，好完整，就是没有不得医治的。因为这些人愿意来，表示他们愿意付出代价，他们是真心愿意要相信的人。那这样子的心，就如同主耶稣在当时施行神迹的时候，都是看着人的信心，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今天我们同样，或许也落入在软弱、疾病这些许多的痛苦当中，我们就要明白，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求医治，就是学习他们这种精神，真的是愿意来接受，愿意来听从，愿意来跟从，这是我分享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对于使徒他们被抓下到监狱里面，使徒第一个他们不怕这个公会的禁令，因为先前在第四章的时候，公会已经严格禁止他们不可以再传这个道，不可以再传耶稣这个名，可是使徒他们毫不惧怕，导致了可想而知就是被抓。事实上使徒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并不是说不知道这个危险，他 们也肯定是知道说一定会被抓，但是并不会因为这样一种可预料的后果就停止传道，没有，照传，照样的去传，传讲，传讲过程当中被抓，那被抓就被抓，被关，被关就被关，就关注了。关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有任何的担心。之后我们就看到说，他竟然之后就被释放出来。那这个释放不是通过人啊，是通过神的使者，主的使者开了监门。这个好特别啊！而且这样的一种救出来，竟然外面看守的人完全没有察觉，他们还以为关在里面呢，啊，他们就直接出来了，好奇妙，这真的是又是，哎，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看守的人都完全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他们还以为人还关着好好的，连祭司长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他们出去到外面，在那里传讲，再度继续传讲，是人家从外面去报告他们说，他们还在那里，在外面，对不对？所以非常特别的一件事，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工会这些人的反应，就觉得说他们实在是很硬心啊，就是竟然发现说这样一个本来看守的好好的被关锁住的人，竟然会莫名其妙的就离开这个监狱，他们就不会去想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还认为说这样的人就是错误的，找这些使徒他们是传错误的道理，硬心不改，对，所以再大的神迹他们也不信。你看这是非常明显的神迹，关得好好的竟然这样脱逃，这不是魔术啊，魔术是人去用很多人的方法去骗的，去做那种很多的隐藏掩饰，那是一些人的机关，那个不是，这里完全是主的使者去救出来的，绝对是神的大能，这样一种神的大能显明在这些工会人的面前，他们竟然一点悔改的心都没有，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些人给他们事实上机会好几次了，好，这又是一次，并且彼得再度被抓的时候，他们彼得啊使徒就同样是很有信心的来向他们宣告，就是第29节，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很第一点他们很清楚说，所谓的顺从人就是顺从这些你们这些工会的人的规定，顺从神也就是他们所领受，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使命。他们很清楚说神比人大，听从神才是正确的，不可以因为人的这种恐吓就去放弃神的吩咐。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一种坚定的心，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是，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有很大的勉励。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有这种要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种吩咐跟命令，当然这个我们要准备好。当我们遇到类似这样的被质问的情况，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坚定的像使徒们一样，无所惧怕。那之后就是说第六章的部分，我个人的体会是说，一方面使徒们他们很清楚，他们被托付的是神的工作，也就是要去传神的道。另一方面， 关于这些事、这些饭食管饭食的这些工作，也需要有人来做。但是这就需要在这一些众门徒当中去寻找，去仔细去找出合适的人。这合适的人他是有标准的。最关键的就是说，这边谈到在第三节，这边讲到第一个是好名声。好名声指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去会去做见证，证明这个人确实是好啊，他不是自己封的，不是自夸的，而是别人能够证明他的好。第二个就是要有圣灵充满，还有智慧充足。所以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样的一种基本条件，好，才有可能来接受这样的托付。那也愿神让我们每一个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智，也追求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多多的为神来做工服侍啊，服侍诸位弟兄姐妹啊，这是我给大家的分享。那接下来，待会有没有要分享？可以。
我要做几点回应啊。有关于一心传道所说的有非常宝贵的几点说，我再把它综合讲一下。第一点，神迹会被否定不被接受，反而成为一个远离旁观这样的一种状况。也就是说，就神迹在当时来讲很明显，但是为什么反对的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我认为这一个议题你可以在今天我们会很清楚分什么福音派跟人文派两种。他最后才强调说，今天一般福音派的人都会反对，认定神迹不是让人家信。不过一心传道他特别强调，真的信心这个本质是很奇妙的，他不是真的不是包括说你有这个神迹的他才会信。他特别强调是除非神动工，神动工在人的心里面让人家愿意来接受，那才是神迹他显出来的那一个动力。如果只是光靠你知道有这种神迹，也听到这种神迹，可是他都不动工啊，所以人的心会动。说实在，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是有圣灵的这一种神迹的奇事出现，他还是一样，他还是用力不信。你说你为什么用力不信呢？他就是这样，心中不动。他心中为什么不动？那我们要来探讨这一个问题。因为就今天的传统派的观念，他们已经持定了他们那种观念是绝对正确的。大祭司他们在当初来讲，他们认定他们能够成为宗教的领袖。他们的认定认为说，没有所谓鬼神的，没有所谓除了神使者的，也就是他们反对灵界的这种神迹奇事的事情，他们连复活这种神奇的事情都否认。那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非常理性，照今天的科学家来讲，理性到道家的，你去问了很多医生，不信的那些医生。他们一定有很多的理由，多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他们才不信这个是出于真的是出于神迹。真的，我们今天遇到的也是很多这种例子。你跟他讲很多神迹，他会不会笑？这个是什么时代？科学文明这么进步的时代，你去信那个鬼神，真的会被信被笑？那我们反过来，那教会里面的这些福音派的人，这些在教会里面出书啦、教导人家的、站讲台的人，他们也是认定这些神迹奇事很可能就是 鬼魔透过这些人来引诱，他反而认定这是引诱。那如果说他们讲的没有什么道，也有一些道，因为律法里面在生命第十三章明明讲要防备那一些假先知，他也会行神迹，而且那个神迹能够应验，哦，那能力很大。那也等于说能力很大，他说的确实是能行，而确实有很多人是因此说过啊，他竟然能够这样子做，那应该他说的当然是对的，不能有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圣经上说这是假先知做梦，唯一判断的标准就是利益。所以撒都巴派他们是重视所谓的他们的所谓的成文律法，他们用律法的眼光如果来看的话，他认为你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所以他们一直还是禁止说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传来行这种神迹。所以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有很多神迹奇事都被否认掉，有他最根本的那种心理的心结，传统的信仰观念会让人家没有办法让圣灵动工在他心中。第二，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公会有两派，这两派虽然同样都是在公会里面，一个是撒都派该派为主，这些所谓的祭司派，他们是抓拿什么，但是另外一种就是法利赛派。那么法利赛派的人这个当中里面，这一个加玛列应该是属于法利赛派，所以他要探讨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教法师，这位希列的这一个徒孙加玛列，他会站起来，他是这一个法利赛派当中的领袖，他是相信神迹。我认为他基础上，他因为有跟他的传统观念认为，我们的信仰里面神迹是对的，他也相信其他所谓的口传的那一些所谓的律法，所以他刚跟那一个领袖们是对干，这两派，所以神也使用这一个加玛列人起来，一心他非常强调的这个今天的学者，他很类似于撒都盖派，他反对有四个理由，如果你注意听，那这个四个理由，哎，我们可以想想，这四个理由的里面，他有把它特别拿终结在一起。他说他们提到把丢大跟犹大是跟他同类，跟耶稣同类，那也是说今天的这些基督教认为说我耶稣是神圣的神，你怎么可以把这些背叛的人跟这位耶稣同类，我在他们来讲他们就是受不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我们对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回事啊？耶稣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当中里面所了解的，如果把耶稣也跟这些所谓的背叛的人，而且这些背叛的人他们被抓拿以后就跟其他人就散了，他们就认定说，但是耶稣跟有耶稣的人已经没有散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不可以用力，他们反对加玛列说的这种说，其实也很类似，因为他们的神是耶稣，他们都认为这个神这个地位绝对不容许被拉低，可是加玛列偏偏似乎把他拉低，这是第一个他反对的很强调的，一群人在认定。再来就是历史重复问题。第三，他们强调的说认为恶人会兴盛的问题，确实恶人会兴盛，这个在耶伯记里面很清楚，在诗篇也很清楚的。世界上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公义，就这个事实上来看，那今天既然这个恶人会兴盛，不是出于神的人他们会有兴盛啊，他 们大概也看到今天很多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国家，他们做了很多恶，为什么神都不审判？所以他们认定说，那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加玛利，你这样的认定，他们这样的说，这样的做，那好像我们都不必介入。啊，错误的命令，错误的为什么不能够介入？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恶的命令就是不对的，为什么你都？所以这种对审判的这种事情的这种看法，最后一点要强调，这种是不能中立，你一定要赶快介入。可是圣经明明说，他说的是要把他交给神。可是今天的教会的领导人跟你说，我们都代表神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代表神来审判他们。所以他们今天很多人为什么要反对立法？而加玛列他确实一直按照立法的原则、审判原则，他提出来。比较稀奇的就是，那公会里面的人，结果大家还是要听从加玛列这个法律下来这一段，对不对？就没有杀死他们，但是打了他们。没有杀是因为有大部分的人来赞成的，但是呢，少部分的人，好吧，就打一打吧，按照立法，四十下少一下。那但是你看两派大家都光公平。那我们可以发现说，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一个道理，我们两位身为一直强调要守立法。今天有哪一个加玛列愿意公会的愿意为我们来说话呢？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连我们当中，我们对我们的立法所说的都处理，那何况要靠别人？说实在，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自己站起来，大家对于立法的遵行不坚持，没有人会帮助我们。我今天听了这一段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我们在传耶稣是基督是耶稣的时候，是因为这位基督是照着圣经律法里面所说的那一位基督。我们今天很多传的那一位基督是不是照我们旧约圣经所说的那一位基督，而是照什么？照今天传统宗派他们对新约圣经的解释所衍生出来的另一位耶稣。所以回顾到最后，还是谈到你所认识的这位基督是谁。使徒认为这位基督就是耶稣，是因为他们对旧约圣经律法里面所说的那位基督，果然都在耶稣身上都应验。所以我们对于旧约圣经里面的熟悉度，以及对律法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种透视了解，会造成我们今天对神迹的判断能不能正确。可是今天很多人不是按照这个方向来判断，他就不可能很公平的来认定这是出于神。加玛列他也不敢说这个今天这个是出于神，他只能说可能，他也不敢说这个是出于人的，他也只说可能。他用的态度就是认定，认定这个就是避开了。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他特别强调选举制度。亚威圣会不会用民主的举投票举手去决定任何有关神要做的功能，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因为使徒他们也不做这种事情。他们基本上的原则，他们强调就事工的这个分派来讲，以使徒为主，他来分派。至于有一些事务上的，像其实是他要做的这些饮食上的工作，这些在生活上面掩盖工作，还得要挑选寻找那些真正有好名声的、圣灵充满、有智慧的，尤其强调智慧，不 不是热心哦，是有智慧的。你有热心，没有智慧，你不能解决生活上这些难题。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个学习上的问题，最后我要讲到的就是我个人这三个危机多跟一件事情有关，多因为他们传讲耶稣，奉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他们来传讲，结果会变成什么？三种产生的都是跟隔开有关系，那些人不敢跟他们在一起，远远的隔开。谁隔开？那些宗教的领袖、撒都派派离开。第二个危机是他们把他监禁，甚至要把他杀害。他怕那些领导人，所以把领导人监禁，把他隔开杀害。那这样的话，他就认为就可以解决，也是隔开，把那个最主要的人隔开就好了。今天撒旦要用的工作也是这样子，他把领导人隔开，你一隔开，你的工作就没了。今天我们两位身为的领袖，如果隔开了，工作就没了。第三个，你要注意的，他还是谈到内部的怨言，普通性都会因为不公照顾不周，结果造成这些内部上的进进出出的那种话，这种话会一直传一直传，好像笑一样传开，不赶快把它制止掉，你还认为他这样做，这个事情不能认为，要赶快制止。教会中难免有不公平，像这里就不公平，难免有怨言，像这里就有怨言，但这些东西要赶快把它制止掉，不能够让它像笑一样，你不解决一扩散出来，那完了，不要小看这个笑的力量。可是他有智慧，赶快把它解决了。哎，连那个祭司那么多的人都愿意来跟这个信心，这种信仰，那可见不要小看这个里面的怨言。我拉拉拉的把他所说的做一个回应，相信我们神在这个时代里面，他用我们，虽然我们还是少数的，但我相信天上的神是不寂寞，但是在地上的神很难找出合他心意。他们在想，神也是在寂寞，在地上，像阎罗一样的太惨了，他还要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神在地上是不是寂寞？如果神这个寂寞在地上是对的，今天我们寂寞孤单是不是对的？就耶稣当代来讲，耶稣也是蛮寂寞的，因为耶稣他在寂寞当中里面，他坚持有神跟他同在。他因为这样的坚持，他被杀掉，但是神让他又复活，他又成立了使徒的教会，他又拣选了这个使徒继续他的工作。因此，当他们第一个领导人不见，耶稣所栽培出来的这个十二个人以及其他的，可以继续接续他们工作。两位圣会里面不是靠这些头头在那边领导领导，他们也可能像丢大一样，他们认为他们这是神属神的，但是呢，可能这些领导过去的其他人都死掉、散掉。怕，因此我们要回顾到的就是，除非我们回顾到使徒那时候他们所做的、所传的，真的是有神的同在，他们的福音是真的福音，我们就不怕。就是我们过去，而我们的下一代、第三代，他还是一样的，继续坚持神的道。我们期望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有第二代、第三代 被兴起，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就像传道说的，如果神动工，那时候那种成群上万的那一种人涌进我们的教会当中，那真的是连我都不敢相信。只是我最近我在犹豫一件事情，请期望大家能够来祷告。我九月份要到英国去，然后暂时离开刚刚两三个月，两三个月中，在英国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像美国那样的情况，不知道。不过呢，我们的媳妇他们都是英国人，英国教会他们那边有在查经。如果他们的查经是真的是属神的，他们也能够来悦纳我们去跟他们查经。那我们两位圣位也是查经的，我期望说他们当中有人愿意继续这样的像我们这样的来查，而不是像美国一样。美国虽然也有查经，但是他们那个查经真的是不行。